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月27日去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针对许多中国人在莫斯科街头被警察搜捕引发中国不满一事辩解。索比亚宁说，俄罗斯不歧视中国人，请求中国理解配合，俄罗斯真心同情遭遇病毒感染的中国人。他说，从2月22日起，有80名中国人违反了防疫隔离方面的法规。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疫措施，停飞大多数航班，关闭两国的边界，禁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还警告要把携带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疫情期间把中国人挡在门外，但却允许到访过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因此，与别国相比，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被认为最为严厉。当中国疫情趋缓时，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反而进一步加紧。俄罗斯媒体报道，从2月19日起，莫斯科地铁、公共交通系统都接到命令，专门重点检查中国人。官方还特别印制了中俄双语表格，让那些被抓到的中国人填写，内容包括住址、何时抵达俄罗斯、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俄罗斯警察同时在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拦截和检查中国人的证件。一家当地媒体报道，警察会对中国人拍照，如果警察认为证件有问题或是没有携带证件，中国人将被带到警察局。接下来有人会被强行带到隔离中心，也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处罚。在华人集中的当地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人人自危和人心惶惶的气氛。有人因为出门倒垃圾，或是上学，或是前往机场的途中，被警察抓到隔离中心。警察有时还会半夜去中国人集中的宿舍敲门。警察和防疫官员还会带上救护车前往中国公司办公的写字楼搜捕中国人。但也有华人称，遇到检查时，警察态度有时较为客气和蔼。同时有华人抱怨隔离中心条件恶劣，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所谓的隔离仅是每个人的睡床之间用帘布隔挡，而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戴口罩和手套。更有人指责他们被强迫签字画押，会被驱逐，5年之内被禁止入境俄罗斯，那样将会打击很多已经交学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或是在俄罗斯投资经商的中国人。一名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俄罗斯妇女在社交网络上撰文说，抵达莫斯科后，每人都会被迫签署一纸自愿隔离命令。他回家休息第二天仔细阅读条文，内容十分荒唐，其中没有提到隔离期间如果需要出门购买食物，去买药时该如何处理。在莫斯科的一些华人认为，这纸隔离命令为警察搜捕中国人提供了合法依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为此在2月24日召回莫斯科市政府，提出俄罗斯应该避免执法过度，不应该歧视性地针对中国人，更应该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人所受到的遭遇在当地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人赞赏支持，主张应该全部驱逐中国人，有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照片，内容是禁止中国人和法西斯进入的标语，背景中中国国旗的五角星被冠状病毒取代，还有人批评中国大使馆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也有人批评俄罗斯排外和种族歧视，还有人认为，当中国疫情趋缓，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加剧时，俄罗斯不应该仅搜捕中国人，更应该关注俄罗斯本地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和伊朗人。也有评论认为，警察过去检查中亚劳工移民证件成为一种收入的手段，中国人相对富裕，警察所会的收入会更高。耐人寻味的是， 中国大使馆的召回信函由经常批评中国的俄罗斯新报而不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其他俄罗斯官媒发表。新报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媒体，所有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退役的克格勃军官财阀列别杰夫。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大使馆的那封召回信函语气激烈，反映中国的不满，世界各地反感中国情绪高涨，这封信函是中国抵制这股浪潮努力的一部分，但两国未必会因此交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不满都集中在民间和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官方下令由国家推动专门针对中国人采取系列行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莫斯科的警方动用莫斯科的人脸识别系统追踪，最后找到了一名无辜的中国妇女。他说，俄罗斯社会很多人本来就对中国充满戒心，这个力量会被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人在俄罗斯的遭遇让人联想到当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但犹太人那时没有国家，而中国现在则宣传自己已经是强国。尼克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持续下去，他们很快会要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都得像当年犹太人那样佩戴特殊的标记，标明自己是无害的中国人，或是把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区别开来，因为俄罗斯人无法分清这些亚洲人的面孔。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表示，终于获得了能够开发疫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株，但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疫官员和病毒专家二月初曾经访问中国，试图获得疫情的第一手资料，但中国不让他们参观医院和接触病人，也拒绝提供病毒株。中国仅用一些华而不实、歌唱两国友谊的空话打发他们，这让俄罗斯非常不满和失望。有俄罗斯病毒专家透露，2003年的 SARS 病毒期间，俄罗斯同样无法从中国，而是从德国和美国及时获得了病毒株。有人怀疑，俄罗斯获得病毒株之后，可能会抢先研制疫苗，那会让中国被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